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研读你自己的话语，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主让我们能够顺服主话语的权柄，也求主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主，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主，我们不希望因为这一篇的信息更多增加我们的知识，主，我们所盼望的是这些话语，这些真理的话语能够深入我们的心中，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出一个敬虔的生活，能够使我们整个教会能够更加成为圣洁，成为没有玷污没有瑕疵的心腹，可以献给主你自己。求主你今天在这里，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自己来教导我们，你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卷书是提多书，这是一封个人的书信，是保罗写给他年轻的同工提多的一封信。这卷书跟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三卷书被称为是教牧书信，原因是因为这三卷书都同样的是保罗劝勉他的年轻同工，在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的教会当中应当怎么样去处理、去面对一些教会的问题。那么这三卷书里面都有共同的两个主要的重点，第一个就是保罗警告在这些教会当中有假教师或者说假师父，因此保罗劝勉他的年轻同工务要竭力的抵挡，而且要坚固的去抵挡这些假教师。第二方面，保罗是透过他这些年轻的同工对于当地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言行以及教会的生活提出一些命令、一些指示。所以今天这一卷提多书我们看见也具有同样的两个重要的重点。第一章我们看见主要就是提到关于假教师的问题。首先我们看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也跟他其他所有的书信一样，他是沿用当时流行的书信的方式。首先是先介绍他自己，就是写信的人。不过保罗虽然沿用当时这个写信的一个格式，但是他却把它加以变化，变成是一种基督徒的形式。他怎么介绍他自己呢？他说，我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在其他很多的书信里面，保罗都强调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在这里他还加上多一个职分，就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这是在旧约的先知都被称为是神的仆人，原文直译是神的奴仆，所以这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称号，表明他在神的面前他是来侍奉神的。但是接着他告诉我们说，他也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个使徒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是已经成为一个专有的名词。虽然使徒这个字原文是使者的意思，但是现在我们用使徒这个称号的时候，通常是专指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以及保罗。他们是耶稣基督亲自选召、亲自任命，而且给予他们权柄，给予他们基督的权柄来做基督的使者。所以如果要符合这样的资格跟条件，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已经没有，因为这是基督自己亲自任命，而且他亲自选召， 而且给他们基督的权柄。因此当保罗说我是基督耶稣的使徒，这是一个带有权柄的称号。虽然他说我是神的仆人，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称号，但是他也强调他是有从神来的权柄。那么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他成为神的仆人，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的目的何在。我们中文圣经说，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这个凭着，我们如果在原文来看，这个意思乃是说是为的事，是要传递一个目的。所以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他成为神的仆人，他成为基督的使徒，目的是什么呢？他接下来提到有三方面。第一方面，他成为使徒的目的是要使得神的选民得以信靠耶稣基督，并且得以在他们的信心上能够成长。第二个目的是要使神的选民能够在真理的知识上得以成长。但是真理的知识，他提到是敬虔真理的知识。换句话说，这些真理的知识是能够带出一个敬虔的生活。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经一再强调的一件事情，所有关乎神的真理绝对不是纯理性纯知识的一种探讨。我们讲神学，我们以为神学只是一种知识，其实所有的神学，所有圣经里面的真理，都是能够把人带入一个敬虔的生活，带入一个对神的敬拜，带入一个跟神一个个人的关系。如果我们今天对于神的话语的了解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我们就没有真正明白神的话。除非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出一个敬虔的生活，能够使我们更学会怎么样来敬拜神，这个才是一个真知识。所以保罗他蒙召做使徒，他首先要使神的选民得以信靠神，但是同时他也要让他们在真理的知识上得以成长，而这个真理的知识能够带出一个敬虔的生活。第三，他成为使徒是要让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以先所应许的永生的盼望，借着他来传扬神的福音，能够现在已经实现，将来能够得以完成。换句话说，在这里他强调神是无谎言的，神是绝对不说谎的，神所说的话都是实在的可靠的。这样的一位无谎言的神，他在万古以先应许我们永生。这是讲到神给我们永生的应许是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万古以先讲到这是神在永恒的计划里面就已经为我们预备的。神在永恒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永生的应许，这位无谎言的神所预备所应许我们的，现在借着保罗他蒙召做使徒，把神的福音传出去，以至于这个应许已经得以应验，这个永生的应许已经得以应验。因为凡是听见这个福音接待耶稣做他们救主的人，他们就已经有永生。但是圣经里面也让我们很清楚看见，虽然这个应许已经应验，但是这个应许也是要叫到将来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应许才能够完成。换句话说，我们虽然已经有永生，但是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完全与神的同在。永生就是得以认识神，因为死亡在圣经里面基本的意义就是与神隔绝。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就是表明我们不再与神隔绝，我们能够跟这位生命的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而这个永生在我们信的时候就已经拥有，可是必须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完全脱离罪的缠累，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永远与神同在。所以保罗说，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一个神永恒的计划，是今天借着他传扬这个福音已经应验，但是到将来才能够完成。 这是保罗他首先强调他蒙召做基督的使徒是如何，接下来他就提出收信的人是谁。他说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这位收信的人是提多。这里保罗说提多是谁呢？他说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共信之道就表明提多跟保罗共同所相信的，因为保罗是犹太人，提多是外邦人。但是不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救主，同一位神，因此是保罗跟提多所共信的真道。但他说是他的真儿子，这就说明提多是因着保罗把福音传给他而相信主，所以他就成为保罗的真儿子，不是指的肉体上的，是指的属灵上的。那么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我们没有见到提多这个名字出现，我们是在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我们才看见提多这个人出现。不过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提多跟保罗的确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提到他带着提多去参加耶路撒冷的一个大会，一个会议。他强调他带提多上去参加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他并没有为提多施行割礼，因为有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强调除了信心还要加上行割礼才是能够得救。所以保罗为了坚持在真理上的这个原则，他没有给提多受割礼，因为提多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反过来，提摩太他另一个真儿子，保罗却为他施行割礼，因为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是按照母系来看他们的这个族谱，所以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就属于犹太人。因此提摩太保罗为他施行割礼，因为他是属于犹太人，因此他要在犹太人当中，他愿意仍然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那么另外我们在哥林多后书跟提摩太后书都看到他也提到提多这个人，特别哥林多后书让我们看见保罗曾经派提多到哥林多教会去收集这个词汇捐，把他送到耶路撒冷教会，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跟提多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接下来保罗就向提多提出问安，这也是当时写信的一种形式，但是这个问安是一种基督徒的问安，所以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恩惠是希腊人见面的问安，是用恩惠，犹太人见面问安是用平安，如果你到以色列他们见面都是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但是保罗把这两个问安变成一种基督徒含有基督教基督徒的意义在内，因为恩惠是指的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神的工作，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工作不是我们应得的，乃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宠。换句话说，这个恩惠表明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神的恩典不是我该得的，是出于神主动的恩宠，是他主动的赐给我们的。那么平安是指的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得能够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这个平安在圣经里面最基本的是讲到我们与神和好，用英文说是 peace with God， 我们不但有 peace with God， 但是我们因此才能够有内在从神而来的平安 peace of God。 所以这个平安是借着恩典，借着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有内在从神而来的平安，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与人和好，换句话说我们也就因此能够爱人，能够饶恕人，我们可以跟人也能够和好。那么保罗强调这个恩惠跟平安的源头 是从我们的父神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来。所以这次首先保罗在他这封信的开头，他先提出问安，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提出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的目的。保罗说，我从前留你在隔离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保罗说，我从前留你在隔离底，显然保罗曾经跟提多一起在那个地方，但是他把提多留下来，我们在这里看到，因为他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办成，他自己个人不能够留在那里把它完成，所以他把提多留在那里，要他把保罗所吩咐所要办的一些事把它办成。但是这些事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保罗进一步说明，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这封提多书保罗写信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要提多在隔离底那个地方的各城设立长老。隔离底是一个岛屿，在那里这个岛上有一些有一些城市，那么保罗要提多在这个岛的各城设立长老。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第十四章，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他所到的地方，不管他到哪里，有一件事情是他必定要做的，就是在各城设立长老，然后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给神的道。所以可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今在这个隔离底这个地方，保罗也要提多做这样子的事。这个隔离底教会到底是怎么成立的，怎么开始的，我们不太能够找到真正的很多这一方面的资料。那么但是从这里保罗对提多的吩咐来看，这个教会显然成立的时间不是很长，因为他们在那里还没有长老，保罗要提多在那个地方设立长老。那么接下来保罗就提出，那么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设立长老的资格。首先我们说，长老这个职分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跟监督还有牧师这三个称号，我们可以说在新约圣经里面是同样的一个职分。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五节，保罗叫吩咐提多设立长老，但是当他提到长老的资格一些 qualification 的时候，第七节他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他就把长老跟监督看成是同一个职分。长老可能比较是偏重年龄，因为长老讲到他的资深，那么监督主要是讲到他的工作，他在教会的里面是要照管这个教会。但是我们说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保罗曾经在往耶路撒冷路上邀请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去跟他见面，在见面的时候他对他说，神设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他对那些长老说，神设立他们做全群的监督，做教会的监督。所以那里我们再次看到长老跟监督这两个职分是同一个。但他说，神设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是要你们牧养他的羊群。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牧养这个字，牧师的意思就是一个 shepherd， 就是一个牧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监督、长老、牧师在新约圣经里面被看为是同一个职分。另外我们看到彼得前书，彼得在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他说他是做长老的，他自称自己是长老。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曾经吩咐彼得要牧养他的小羊，他在教会里面他牧养神的教会，他是一个牧者，但是他也自称是长老。所以这是我们要说明的。因此我们看到在整个新约的圣经教新约圣经里面，教会的模式不是一个由牧师 或者由一位长老一个人独立来牧养教会这样的一个模式。新约圣经所启示的教会模式是一个属灵领袖的同工群，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有牧师、有传道人、有长老，他们形成一个属灵领袖的同工群，这样子同心的来侍奉。那么我们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牧师、传道人、长老，我们说是 peer group， 是一个同侪，是属于一个同样的属灵领袖的同工群。也因此我们教会从去年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要修改这个我们教会的 bylaw， 我们的这个宪章。在这个修改当中，我们做一个很主要的修改，就是希望把我们教会的这个模式把它更加符合圣经的教训。因此在新的 bylaw 里面，我们有一个长老团，这个长老团就是由牧师和长老共同所组成的，是一个教会的一个领导的一个团队。那么他们的职责，接下来我们看保罗对提多提出长老的资格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的职责最主要的是教导以及牧养。传道人、牧师和长老最主要的职责是教导跟牧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那么保罗提出来长老应当有什么样的资格。这个我们可以配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在那里也提到长老的一些资格，我们可以对照来看。那么不管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或者是在提多书这里，我们看见首先保罗都提出做长老的人必须是无可指责。在提多书甚至重复一次，在第六节跟第七节都提到做长老的必须是无可指责。这个无可指责主要是为接下来他要特别提出的各方面做一个总括性的一个说明。这个无可指责不是指的没有瑕疵或者不犯任何的错误，这无可指责主要的意思就是讲到这些在教会做属灵领袖的人，他们必须没有任何可以让外人或者信徒可以非难的，或者说他们没有任何的把柄，没有任何的一些不当的行为是可以让人批评、让人来毁谤的。所以基本上是指的他们没有一个可以毁谤的名坏名誉。所以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前书强调监督在教外要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因此这个无可指责本身不是指的他们一点错都不犯，并不是说他们是完全不犯任何的错误，而是在他们所行的事情上没有可以给人毁谤的抓住的弱点，或者不当的行为可以让人毁谤。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提出一些特别的几方面，那么我们把它归纳可以分成三方面。首先提到这一位做监督、做长老、做牧师的，他的家庭生活应当如何。他说他必须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在提摩太前书是说他们好好管他们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首先这个家庭生活讲到这位做长老的，他必须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弟兄他在属灵上很成熟，各方面都有一个很成熟的属灵的生命和教导的恩赐，对真理的持守，但是他没有结婚是独身的，他就没有资格做长老，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是指的如果有传道人或者长老他丧偶，就是妻子已经过世，他不能够再娶，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再娶，不是娶过两个妇人，也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强调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是讲到在婚姻在性的关系上的贞洁。换句话说，这里反对的是一夫多妻，绝对不可以有一夫多妻，也反对离过婚再婚。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圣经在神的教导是不允许离婚。当然耶稣说摩西因为犹太人的心硬，所以允许他们休妻，但是这个允许也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就是如果有一个人犯奸淫。所以这一位身为监督、为长老、为传道人，他必须在婚姻上对他的妻子是忠贞的，这是第一。第二，他的儿女必须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提摩太前书是说他们的儿女是要凡事端庄顺服，这里提到他儿女必须是信主的。当然在原文这个字本身可以是信主的，换句话说也是一个信徒，或者可以是忠心的。这个忠心当然是指的对神的话语的顺服，对神的旨意的顺服。因为这个做长老的他要教导神的话，所以他的儿女也必须是能够顺服神的话。那不管我们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基本上他的儿女应当是能够被教导像他的父亲一样，是能够顺服神，能够听从神的话语。但是同时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是进一步来解释这些长老监督的儿女，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放荡是讲到放纵自己的肉体的私欲，或者说在道德上的败坏。所以没有人来告说他们在生活上是很放纵，在道德上是很败坏，也没有人告他们是不服约束的。这个不服约束这个字本身是强调不服神的话，不服神的旨意跟神的命令。因为同一个字在接下来第十节用来形容这些假教师，他说这些假教师是不服约束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位做长老做监督的，他的家庭生活必须是如何。因此提摩太前书说，如果他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换句话说，如果自己的家都没有办法管理好，怎么可以管理教会这么大的一个团体？那么在这里我首先再补充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设立长老的资格，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拥有的品格跟行为，并不是只有长老才要有这些品格，其他的基督徒不需要有。但是为什么保罗要告诉提多或者提摩太设立长老要这些资格呢？乃是表明这些人在这些方面他们显出一个属灵的成熟度，他们在这些方面已经成长到有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外在的，活出一个成熟的属灵的生命跟生活，因此他们能够有这个资格来被选立做长老。但是并不表示说他们特有这些属灵的特质，所以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但是这些教会的属灵领袖应该在这些方面显出一个成熟度。好，接下来他就列出，保罗就列出一些品格跟行为是他认为这些属灵领袖应该显出的一个属灵成熟度。他列了五方面负面的和六方面正面的，五方面负面跟六方面正面的。首先我们看一下这负面的五方面。首先他提到他们 必须是不任性。不任性呢，原文直译是自我主张或者是骄傲的。换句话说，要做教会的长老监督传道人，必须是不骄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职分的呼召是一个很高的呼召，他们所担任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个职分，因此他们很容易受试探，滥用他们的权威，很容易受试探，滥用他们的权威，自高自大，以至于他们不能够接受别人给他们的建议或者批评。因此做长老或者传道人必须是不任性，或者说不骄傲，是一个谦卑在神面前的人。这是一个撒旦最容易试探我们，因为你在这么一个高的位置上，你是非常就是别人可就是说是很公开的，别人都可以看得到，而这样子的一个位分很容易使一个人自高自大，以至于就会开始滥用自我的权柄。所以这是保罗第一个强调他们应当有的负面的一个品格。第二个，他强调不暴躁。为什么保罗要强调不暴躁呢？因为属灵的领袖在牧养的时候，常常面对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是很困难去处理、去面对、去相处的，或者有些人是很吹毛求疵的，因此很容易被这个激怒或者失去耐性。这个我非常能够体会跟了解，因为真的是中国有一句俗语说，一种米养百种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就有各样不同的这个个性，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在牧会的时候的确要面对有时候是很困难相处的一些人，或者很多吹毛求疵的各样不同的人，所以这个牧者很容易有时候会被激怒，或者有时候会失去耐性。因此保罗强调他们必须要非常有耐心的品格，能够忍耐的来跟别人相处。第三，保罗强调他们不因酒滋事。这个属灵的领袖他们也需要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在第一世纪很多的社交活动都是有 serve 的酒，都是有供应酒，所以保罗说他们不可以因酒滋事。这里并不是说不可以喝酒，完全禁止喝酒，这里乃是说必须要有自我节制。换句话说，保罗也曾经告诉提摩太他的肠胃不清，所以要喝一点酒。酒本身是中性的，酒有它正面的用处，也有它负面的用处。那么特别是这些属灵的领袖，他们要参加很多社交的场合，他们必须要有所节制。那么第四，保罗说不打人。这个让我们觉得好像很奇怪，这个属灵领袖难道会打人吗？当然，这是原文是一个暴力的行动，一个暴力的行动。换句话说，在担任教会的长老或者传道人，不是用勉强，不是用勉强的方式要别人来听从他，而是要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他说，你们不是要辖制你们的群羊，你们是要做群羊的榜样，不是用勉强的方式或者自我主张的方式来带领这些羊群，而是要做他们的榜样来带领他们。第五，不贪无义之财。这里着重的是那个贪念，虽然说强调这是不义之财，但是着重的是这个贪欲。因为我们在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这些长老监督也受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以外不觉得满足，还要去 取别人的属于别人的东西，这就是一种贪恋。那么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也警告做长老的不可贪心，不可贪心，要甘心乐意的侍奉。所以显然这个贪财对于做监督、做长老、做传道人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强调，这是五方面负面的品格跟行为。另外保罗提出六方面正面的品格跟行为。首先他说要乐意接待远人，在古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到处有大旅馆，住宿很方便，传道人如果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可以住旅馆，或者有一些组内的肢体到各处旅行可以住旅馆。但是在古代不是像现代这样，因此这个属灵的领袖应当有一个正面的品格和特质，就是他们乐意接待这些从远方来的客人，包括主的仆人，也包括主内的肢体。另外第二要好善，这个好善就是要爱好各样的美德。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说，若有什么清洁的、可敬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换句话说，这个属灵的领袖他心中是爱好各样的美德，常常思念，常常去默想，而且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品格。第三要庄重，这个庄重直接翻译是自我管理，自我管理。庄重我们中文翻成庄重，其实就是一个自我管理。所以这个属灵的领袖他必须能够自我管理，对自己要有自我管理的能力。箴言曾经有这样一句话说，一个人攻下一座城还容易，但是要能够攻下自己的心，意思就是说要能够自我管理的话，这是最难的。所以这个属灵的领袖有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就是要能够自我管理。第四要公平，公平原文就是正直公义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长老要活出一个正直公义、一个义的生活。第五是要圣洁，圣洁主要是针对神，他必须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是能够讨神喜悦的。第六自持，自持呢跟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三节讲到圣灵的果子里面的节制是同一个字，所以第六是讲到要有节制。这个要有节制跟前面的庄重其实意思是类似的，都是讲到要自我管理，要能够自己约束自己。所以从这以上所列出的这些属灵的品格跟行为来看，属灵的领袖必须在这个品格跟行为上都能够活出一个外人可以让外人眼睛可以看到的一个属灵的成熟度，一个属灵的成熟度。特别是在第八节，在正面的品格当中两次强调自我节制、自我管理，他不单要能够对于自我的肉体的情欲能够有管理的能力不放荡，也要正面的能够去积极的行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方面做一个总结的话，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长老或监督连自己都管理不好自己，又怎么能够管理教会、管理其他的人呢？所以第一他说他们必须先学，先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但是第二他也必须好好管理他自己。如果这两方面他都不能做到的话，他又怎么能够管理教会呢？好，第三提到长老的资格必须在教义跟教导上这两方面。首先他说在教义上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这里保罗强调在教义就是神的真理上必须要坚守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真实的道理，真实的在原来的圣经里面是可靠的，强调这个福音的真理是可靠的， 是真实的，因此是可以信靠的，是可以信赖的。然后所教，谁教呢？是使徒所教导的。所以保罗强调，这些长老必须持守使徒所教导的这个可靠的真理。换句话说，身为长老必须在真理的教义上，在信仰的教义上，真理上必须是纯全的。因为使徒的教导是从基督直接领受的，因此是纯正的道理。所以他们在教义的，在信仰的教义上必须是一个纯正的道理，持守一个纯正的道理。同时这个持守也表明他们必须忠于神的话的启示，必须很不但是持守纯正的道理，而且要忠于这个神的话，忠于这个道理。接下来，不但他们自己个人在教义上必须是纯正而且忠心，而且要能够把这个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夺倒，驳倒了。这里提到其次长老最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主要的一个职分就是一个教导的职分。这个教导的职分是从两方面来提，第一方面是要把纯正的教训来教导人。换句话说，提到长老是要能够教导真理的，他们从神领受这样的一个职分，他们被赋予教导的恩赐，他们必须忠心的教导神的话，忠于神的教训，忠心的来教导神的话。但是不仅仅是正面的教导，他们还要能够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换句话说，他们要能够指出任何的错谬，不但能够指出这些错谬，而且他们可以提出反对，把这个错误把它驳倒。换句话说，正面的他们要能够教导真理，但是消极的他们要能够指出错误是什么，而且提出反对，把这个错误驳倒。这是保罗提到长老必须要有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职责。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第十节就提出，因为有许多不服约束说虚空话的人。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之所以在各教会各地每到一个城，第一件事主要的要在各城胜利长老，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他很清楚有很多的假教师、假师傅，各样的邪说异端都会开始来侵入教会。因此长老是一个能够借着真理的教导，并且借着驳斥这些错误，能够来保守教会纯净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角色。换句话说，为了要防止这些异端邪说，最好的防御之道就是做正面真理的教导。这个有真正好的真理的教导，才能够杜绝这些异端的侵入。如果这个教会本身信徒能够有一个很扎实的真理的教导，当异端学说进来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有分辨的能力，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这个工作必须是由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人、长老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这是最好的一个解毒剂。面对这些异端学说，这是最有效的一个防止的方法。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提到，在格里底那个地方有一些所谓的假教师，他们已经有这个问题存在了。这些假教师是什么人，我们不很清楚，不过从接下来保罗对他们的叙述来看，他提到他们是奉割礼的。另外第十四节提到，不要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所以很可能这些假教师他们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换句话说，他们是已经归信了基督，但是是犹太人，只不过他们在真道上又有了偏差，所以他们就教导一些错谬的、与真理相违背的一些教训。那么因此保罗对这些假教师 我们从以下的这个叙述来看，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有几方面的特质，这些假教师的特质。首先他说他们是不服约束的，这个字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他们不服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换句话说，他们对于神的话他们不完全的听从，他们反而去听从一些这里所谓犹太人荒谬的言语，他们不服从神话语的绝对的权威性。第二，他们说虚空的话，这个意思是说他们说的话虽然很动听，可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也没有任何的建设性，不能够造就人，这就是虚空话。但是他们的话很吸引人，这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诱惑人。如果他们的话不具吸引性，他们也不可能造成任何的影响。因此他们都是能言善道，他们都是说话很动听，可是这些话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什么建设性，不能够造就人。第三，他们欺哄人，因为他们所教导的不是真理，所以是欺骗人，把人带往这个歧途插入歧途上去。第四，他们这里说到他们因为贪不义之财，就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所以他们还有一个特质，他们贪恋不义之财。这里说到他们教导这些错谬的真理的动机是出于他们里面贪财，所以这里说因为贪不义之财，所以把不该教导的教导人，强调他们的动机。他们所以会教导人这些错谬的真理，是因为他们的里面是贪恋这些不义之财，或者说他们出于这样的动。接下来保罗就引用格里底当地的一个先知，这是在当地的人看来是先知，不是圣经上认为他是先知，当地人认为是先知的人所说的一句话。保罗引用他的话，这样子对他们就更有说服力，因为不是保罗说，是你们自己的先知这样说，说格里底的人是常说谎话，而且是恶兽，又残又懒。这里强调这一些假教师他们的本质是说谎的，他引用当地先知的话来证明他们这些假教师是说谎的，因此保罗说这个见证是真的。另外保罗也提出他们的教训是听从人的命令，因为第十四节说到他们听从犹太人荒谬的言语，也听从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这个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原文是说他们听从人的命令，这些人是离弃真道的人。换句话说，这些假教师他们领受的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人来的命令，是从人来的命令，而这些人是离弃真道的人。另外接下来这些假教师或者那些跟随假教师的教训的人，他们的心地跟天良都污秽了。保罗在这里他用一个洁净犹太人洁净的礼仪的这样的一种语言来讲到洁净跟不洁净的事情。他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这个规定主要的目的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规定，让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可以很警醒他们与外邦人是有别的，是被分别出来专属于神的。所以吃的东西食物有洁净有不洁净的，还有尸体是不洁净的，摸了就不洁净等等，有很多这种条例。患麻风有大麻风病也是不洁净。这些条例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这些神的百姓时时刻刻意识到警觉到他们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因此他们的生活必须跟外邦人完全不同，要有别于外邦人， 那以这种形式上的有别来提醒他们真正内在的有别，内在道德上生命上的分别，所以就有这些洁净的条例。那么因此在这里保罗就引用这样的语言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这里保罗引用这个语言来讲洁净的人，主要是讲什么样人是洁净的人呢？那些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而使他们得洁净，借着所听见福音的道跟圣灵的工作，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他们已经在内在生命上跟生活上都已经被洁净了，脱离罪。所以保罗说，在这样的人凡物都是洁净的，意思就是说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们所做的事都是洁净的。如果这些假教师在教训这些基督徒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可以吃，显然他们的教导当中还有很多犹太人的这些荒谬的言语，犹太人犹太教里面很多的这些规条跟条例在里面。那保罗意思说，我们既然是已经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得洁净，从罪里面得洁净，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吃，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吃的，因为凡物都是洁净的。但是当然也是强调这些被洁净的人，他们所活出来的也应当是洁净的一个生活。但是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这里其次他讲到不洁的人，不洁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给他说明，进一步说明是不信的人。所以那些不信的人，没有蒙基督的救恩的人是污秽的，是不洁的，因为他们的罪没有得到洁净。在这样子的人，特别是这些假教师，他们既然偏离真道，他们注重这些外在的仪式，他们没有注重内在的洁净，以至于对他们来说凡物都不洁净。其实他们严格在那里守这个可以摸那个不可以摸，这个洁净那个不洁净，但是因为他们的里面他们是不信的，所以他们不注重内在的得洁净，以至于外在他们的行为也是不洁净的，尽管他们严守这些洁净的规条。因此保罗说他们的心地跟天良也都污秽了，这是这些假教师的一个特质。心地跟天良，心地是什么呢？心地是指的对于道德跟属灵真理的那种思考跟分辨力，这个心地用英文说就是 mind，就是一种思考跟分辨的能力，是心智上的。心智上对于道德对于属灵的真理所具有的思考跟分辨的能力。那么天良是什么？天良就是我们的良知。神造人在每个人心中都摆了一个良知，这个良知良心的功能是可以分辨善恶，可以在道德上做判断。但是这些假教师不但他们在理性的思考上他们失去对于属灵的分辨能力，对于道德的分辨能力，而且他们的良心也失去分辨善恶的能力，都已经败坏，都已经污秽了。所以提摩太前书保罗说他们的良心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意思就是说你知道那个烙那个铁哈，如果烫在我们的身上，第一次烫我们都会很警觉很痛，可是如果你长期被这个热铁烙惯的话，你就失去知觉，根本就麻木了，你没有任何的分辨能力。所以这是假教师另外一方面的特质。最后假教师他们是言行不一，因为保罗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这里讲到他们口里面宣称是认识神的，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否认他们的主，换句话说就是内外不一，他们所说的跟他们所行的是不一的。或者我们用雅各的话，信心没有行为，或者他们有外表没有实质，他们有宣称没有品格，他们有行事没有能力，里外不一。那么因此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保罗说在第十节第十一节，这些人 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堵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停止他们，要制止他们继续这样的教导，我们要防止他们的教导可以继续的传播。原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他说，因为他们已经把不该教导人的人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目的要制止他们的影响力，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已经不只是影响个人，而且影响全家，使全家的信心都受了败坏。所以我们要堵住他的口，不允许他继续这样子教导，不允许他们的影响力继续的扩散。这是第一。第二，保罗说要严严的责备他们。这个严严的责备他们，不仅仅是要驳斥这些假教师，这个他们不单包括假教师，也包括那些跟随假教师的人。因为接下来保罗说，使他们可以不听从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可见也包括那些跟随者，要严严的，换句话说，要很严厉、很尖刻的驳斥他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正面的，要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瑕。所有基督教基督徒的当面的驳斥或者纠正的目的都是正面的，是要领这些人把他们从错误里面拯救出来，使他们能够在真理上得到建造。这是保罗说要严严的斥责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特别异端学说更加的横行，因为耶稣已经在橄榄山的讲论很早就告诉他的门徒说，将来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要兴起，要迷惑多人，若是可行连选民都要迷惑。我想圣经里面警告这一类的话非常非常的多，特别是新约。我的真的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警醒，我们今天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我们好像不警醒，我们不觉得好像我们不觉得受到什么威胁。其实今天真理受到很大的威胁，各样的异端学说，不仅仅是所谓的像摩门教、耶和华见人见证人这些异端，也包括很多极端的教导，甚至包括在教会里面对真理没有正确的解释、解经跟应用的教导。所以在这样子异端横行的这种状况之下，什么是解药？什么是防范之道？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属灵的领袖，越是多假教师出来，我们要越多的真教师能够教导真理，能够持守真理，能够不妥协，能够不同意多元论。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常说，哎呀，我们应该要尊重别人，每个人都可以有每个人不同的意见，但是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是不可以妥协的。不但如此，要这样子的持守，而且这样子的属灵领袖是积极的去对抗这些错误的教导，绝对不保持沉默，绝对不保持沉默，积极的去对抗这些错误的教导。我们需要更多的真正的教师在教会里面能够教导真理，才能够杜绝防止这些异端学说在教会里面造成的破坏。第二，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到，当教会里面的教牧人员或者长老或者监督缺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受一种试探，就是要降低我们的标准。我们想，既然找不到这么高标准的，我们就放低一点我们的标准，退而求其次。但是我们要效法保罗，在这里保罗提出监督应有的资格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他没有任何的妥协，他维持一个高标准。所以我们在即使教牧人员缺乏的时候，我们宁缺毋滥。因为我们从今天这章圣经可以很清楚看到教会里面的属灵领袖的重要性，因此宁缺毋滥。如果我们宁可放低标准，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各样的问题，不仅异端学说的问题，连道德的问题都会进来。因为没有一个强的在真道上，在品格上的领导，教会就受到很大的亏损。也因此最后我也是要请求弟兄姊妹为教会里面的传道同工长老来祷告，也为我们现在我们一直在进行聘牧，也为我们的聘牧祷告，真的是求主把这样子有属灵领袖的品格跟真理的知识跟见识能够教导的人能够赐下给我们，好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真理上，在生活上，基督徒的生活上都能够真正见证我们所传的福音真理的道。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赐给我们，你让我们看见你在教会里面你的心意是如何。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关心的是我们个人，关心我们自己，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业，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关心的。但是主，求你也让我们真正关心你的国度和你的教会，让我们看见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异端邪说到处横行，主，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防止教会受到这些错谬教训的影响。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真是能够有更强的属灵的领袖来带领你的教会，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教会，主，所有天下你凡是属你的教会，我们求主你都能够在教会里面赐下更多真正的教师，使得教会能够抵挡今天这许许多多的假教师。因为你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将来现在已经是末时了，现在就已经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起来迷惑多人，如果可能连选民都要迷惑。主，求你怜悯教会，也求主你怜悯你自己的仆人，让你的仆人们真的愿意在你的话语上用心的去下功夫，追求认识明白，不仅仅是理性上的知识上的，更加是一个生命上的，充充满满在恩典跟真理知识上都能够有成长。主，求你自己施恩给你的教会，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也竭力追求这些属灵的品格。虽然这些能够担任长老传道的人，他们在属灵上显出一个成熟度，我们每一位信徒也是同样应当以此为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目标。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